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今晚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旅美书画篆刻家邓作烈先生。邓作烈先生1962年生于广东湛江市，毕业于广东省政法学院，是美国华盛顿州美中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华州中国统一促进会副会长、华州中华美术家协会前会长、西雅图乐雅斋美术公司董事长。邓先生曾经在美中两国许多城市的博物馆和艺术馆等参加联展和举办个人书画展。2009年，美国华州金郡郡长把每年的2月28日定为邓作烈日，以表彰邓先生在文化艺术方面做出的贡献。可以说，在美的第一代华人，每一位都有一本艰苦的发家史。无论是从刚一开始的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到之后的为了实现个人理想、梦想和追求，大多数人都承受了许多的压力，经历了许多的曲折。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来听一听邓作烈老师聊他的旅美经历，以及邓老师对于艺术方面、教育方面的一些见解。听众朋友们，今天非常高兴我来到邓作烈老师的画室来采访邓老师。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其实也没有什么，刚才主持人说的夸了一点，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学习，我只是把我这40-50年那个从艺，包括是艺术怎么生活等等这些走过的一些心路历程和大家分享一下。
嗯，其实我现在正好是坐在邓老师的画室里面，那么在我的周围呢，这些墙上呀是挂满了邓老师的作品，给人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那我就想了解一下，邓老师，您对这个画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您是什么时候发现您对这个艺术感兴趣的？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个艺术家们，他们几岁就开始作画了。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呢？
其实我也是很小，天生就好像很喜欢画画，小时候就是涂鸦了啊，大概是中国文革那个期间，那时候我大概6岁左右。
6岁。
对，那时候我父亲在那个政府部门工作，政府部门那个大院刚好离那个博物馆非常近。
嗯。
每天呢，那时候社会很乱，家里又不放心，又学校又停，所以说家里人呢就叫我，哎，没事到博物馆去玩。博物馆刚好呢，那时候有一堆那个，有一大群很优秀的那些艺术家在搞那个文革宣传的一些创作，没事就站在旁边看他们画画。那些艺术家说，哎，小朋友，给支笔给你，给张纸给你，你要来画画玩啊。然后就这样一种启蒙的教育。
嗯，
说一个后来的话题，几十年以后我在那个博物馆搞了一个展览，我很感慨，树还是那棵树，什么都没变。OK， 变的就是我回来那里搞了一个画展，这是后话。
嗯，
然后呢启蒙教育就在这里。然后后来 从事过很多，后来大了从事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一直都没有对那个艺术放弃。然后呢又拜访了很多名师，有些名师又指点，然后就大部分时间是一种自学的状态，在学艺术。我自己感觉了，一个小朋友他那个艺术天分是天生的，绝对是天生的，不能后天逼得出来的。但是呢，一个人他有这种艺术天分，不代表他有那个艺术那种实力。这个实力呢，是一定要通过刻苦学习得来的。当然了，他在学的过程中呢，他可能会比一般不爱好的人学得很快，因为他呢，他太爱好这个东西了，他自己会花时间、花心思在这个方面多，一多了，这方面他就容易成功。所以说呢，一个人单有天分还不行，还要有刻苦的学习，再加天分，这样就不得了。
是的，那其实刚才您提到，您跟这个很多名师都学习过这个书画这一块哈，我还刚想问您呢，在您说是六岁开始到博物馆去涂鸦也好，或者说去
就是涂鸦，
对，那个时候其实您自己本身就已经对这个画画感兴趣了，不需要家长对您督促，是不是？
不需要，从小到大。在画画这一块，我家庭从来没有强迫我做艺术，但呢他们还是很支持很鼓励，尽量的创造条件。尤其我爸爸认识很多那个，因为他那个工作的位置，他认识很多文化界那些，尤其是书画界那些有名的画家，所以说这些画家没事到我家里坐，或者我爸到他们家里玩的时候都带着我去，有时候我就顺便把我的作品，把我那些涂鸦拿给他们看，他们那些老画家就指点一下，我就通过这种学习方法。自学呢，自学的是一种很苦的学习，但是呢它很结实很实在。为什么呢？我们每学一样东西回来的都是来之不易的，所以说我们会学得很扎实。当然有名师有学校教育，这个途径会很快，因为人家一教你你马上就会了。但是呢你自己琢磨出来的方法，或者琢磨出来人家的方法，你花了很长时间去琢磨，这种学习方式呢肯定是慢一点，但是呢它很扎实。
是的，
很扎实。而且呢这种方法的学习特点吧，它会影响到你以后那种创作的东西。首先是什么呢？我们没有门户之见，因为中国呢，中国的书画界呢，真的有一个特点，不能说毛病吧，有特点，他们就是一种有门户的，有门户之见。哎，我是哪个派？我是哪个派？我是哪个学院的？你是哪个学院的？这样的，尤其在美术学院，经常会出现近亲结婚。我教授教出来的学生乖乖听话啊，他又留校在那里当老师。这种的就是对艺术的那种创作发展或者各个不同流派的比对呢。是一种不好的。当然了，现在很多美术学院也看了这个问题，都在从不同的方向吸收不同的艺术家来当老师，这样呢可以有很多交叉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我们自学的人呢，他就少了这一趴，少了有门户的东西。所以说一个人呢就骨子里就是一种放荡不羁，一种很奔放那种感觉。 OK， 所以说有艺术呢刚好也需要这种东西。功夫是要一定很扎实，要学好基础，理论包括文化，但是呢这种思想 这种大胆创新的思想非常重要，这是艺术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创造。
可以说您在这个整个学习包括创作的过程当中没有像其他人那么多包袱，对吗？
对，可以这样讲，
是吧？因为您自学成才，那么在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可能像很多名家或者说所谓的这个艺术门派学习过，对不对？然后提炼出您自己的那种风格，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您为什么您的作品跟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艺术家的作品不同的地方，有创新的地方。
其实我不是没有老师，各个人都是我的老师。我很多好朋友都是书画界的大家，其实我跟他们做好朋友，没事就喝茶聊天，他们的每句话我都能听到，里边有玄机。
所以说在偷学，
里边就是一种学习，就是一种学习。
是。
另外我因为是自学，我买了很多书，我家里很多很多绘画理论的，包括艺术文化的这方面的书，没事就读。因为呢，你没有机会进学校，你就靠这种方法。所以说自学不是说没有老师，其实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师，不喜欢把老师的东西放在我的话里边，我不想把老师挂在我的嘴边，我的老师是放在心里敬仰的，不要说我是谁谁谁名家的弟子，好像拿人家的长衫盖自己的膝盖，对不对？拿人家的光芒再照亮自己，这些都不是艺术的目的，艺术的目的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面目，一定是一种创造，
是
像做科学一样，创作还不够，一定要创造。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每个人呢、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还在学习，我们都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对不对？所以说，但是我们有那个目标。我们要有这个决心，我们要有这个自信，这才是艺术家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用自己的作品来说话，对吧？好的，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画派啊，很有意思。因为周围我有很多朋友在想学画的，或者是正在学画的，他们对这个其实各路的这个画派也挺感兴趣。那很多人对这个画派还是有一些不太清楚、比较模糊的一个意识。那我想请邓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从这个中国画画派大致分为哪些类型？
这样的一个画派或者一个地区形成的这种风格，这是我们前人孜孜不倦的一种求索，为我们留下来那么多很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要很珍惜。 OK， 然后呢，现在社会上很多动不动我又是大师，我又是泰斗，我又是什么实力派，我又是什么影响世界的文化的名人，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名堂太多。其实做艺术就心平气和，对不对？这些都不重要，对不对？然后呢，中国的画派真正有力有实在的，基本上就从那个唐代以前有风格，就我说的主要是画派啊，书法又不一样。然后唐代已经有那个皇家富贵，徐家演义这个说法了，就是皇权是代表一种华丽的画法，宫廷的，徐熙呢是代表一种演义的画法，这就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对于中国以后两三千年那个花鸟画的影响很大，然后呢，跟着就每一个朝代都形成了一些派别，包括北宋是中国艺术的顶峰，尤其山水画叫做黄金时代，然后呢，南宋是中国文化，人家说是中国文化最顶峰的时代就是南宋，因为他搬到江南了，江南那个土壤，再加上那一堆人是夸南北宋的李唐啊这一堆人所以说呢，南宋也是中国那个整个 整个宋朝都是中国那个绘画很厉害的，所以说北宋有一堆人，北宋的画法叫做北宋的流派画山，所以说北宋画山，南宋画水，就是这样的。要南宋又有一堆人，马远啊等等那一堆，要到了元朝，元朝呢因为文人画的兴起，就很重笔墨，很重个性，反而对那种山水啊，对那种写实的东西不太重视，所以说他们就玩笔墨，他又形成了一个派别，然后他也影响到最后中国上千年那个文人画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期。明朝，明朝有明四家，元朝有，刚才我说元朝有元四家，然后明朝有明四家，也包括清朝，清朝有四王，还有等等很多花鸟，还有扬州画派、金陵画派，
嗯
啊，到了近代，到了晚清有海上画派，就是江浙以上海为中心，后来辛亥革命以后，我在广东岭南这一带又形成以广东为中心的，就形成了这个岭南画派，所以说呢，这些就是真正的画派。一个画派的形成，它首先要有精神，要有指导思想，它的影响力到哪个地方，不能说我们两三个人又画两张画又成个画派，对不对？所以说现在社会上经常见到了很多人很喜欢用的这个名词叫实力派。实力不是一个派别，实力是一个画家他要通过学习积累才能达到的一种实力，对不对？然后呢，实力就不能够算一个派别，是一个画家的一种条件。
邓老师非常严谨啊，对这个艺术的历史知识非常严谨的态度啊，非常认真啊，很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啊。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比方说像每个朝代啊，在历史上它都有自己的画派，那邓老师，您觉得您的画现在属于哪个画派，或者说它哪个画派都不属于？
是这样的，我自己呢因为是自学，就没有门户之见，我到今天我都是保持一种这样的态度，学习我是这种态度，也是我小时候我爸爸曾经跟我说过，说你什么都要学一学，就是满身刀子没有一把利都不要紧，起码你有刀子。中国人们有一句跳皮话说，这个人满身都是刀子没有一把利的，对不对？我爸爸的理解是满身刀子总比你没有刀子好。
我觉得您是满身都是刀子，而且把把刀子都利。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呢从小我爸跟我解释过这个说法，然后呢，当然了，最好就是有比较专的东西 ，OK， 是吧？因为呢，很多东西呢，它有个互相推动的作用。比方说，我学画、学书法，我又从事篆刻。这些互相之间全部有推动作用，包括你还要懂一点音乐，懂点舞蹈，这样才能把另外这两个艺术又融在你的绘画和书法里面。所以说你刚才讲我们是怎么去理解为多一点学一点不同的东西，我就是这种想法。一个人啊，尤其做画家，你真的要学很多东西。你学的越多，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对你画画更有作用，包括生活上的上九流下九流的东西你都要懂，好坏你都要学一点 OK， 这样呢你的社会的知识面，另外你那个文学方面诗词歌赋的东西也要懂，然后呢对你以后的创作是很有用的。欧洲的绘画哲学里边就有一个大理论，就是说其实画家就是我们站在这个社会那个时期那一刹那的时间画家的一种感受，他就是通过他的笔来画出来告诉大家。其实艺术很重要，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发展其实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就是科学，一条就是艺术。很多人不理解，艺术怎么能有那么伟大，艺术就是把那些科学深奥枯燥的东西通过艺术来表现出来，让广大的人看得明白、看得懂、看得高兴，这就是艺术的功能。比方说那个科学家搞个理论都是文字的，你看到半天不懂，艺术家画个图啊，画个什么，或者通过文学的那种小说啊、文字啊润色，他一下就你就看明白了。要不那些哲学的东西太深了，
没错。
艺术不仅仅是绘画啊，我说的包括
舞蹈、
文学、舞蹈、书法、音乐等等，就是通过这些形式把深奥的东西简单它，让大家都能接受，这就是艺术的功能。
说得太好了。其实艺术也是人们交流的一种最好的方式。比方说一个人到了美国他不会英语，但是你用一幅画、一幅作品或者一段音乐完全可以表达那个人想要表达的东西。
是的，是的。
所以说艺术是没有国界的，
没有国界的。
看这个30多年这个从艺的生涯啊，这个艺术当中探索的这个生涯，那其实您是什么时候，或者说从哪一年开始从事这个专业的这个艺术创作的？什么时候变成专业的画家？
从小到大，到了参加工作，我参加工作很早，然后呢一直是没有对艺术放弃过。不管我从事什么工作，我从事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到了哪里我都画画。工作归工作，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简单的说人为了生存你就是要工作，是吧？然后呢，但是我自己有个梦想，有个理想，到今天我一直都在追求我这个梦想，所以说我这个对艺术这个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不管走到哪里，从国内包括到国外，到了国外我们面对的东西就要很多了。
生存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对，不仅仅是个艺术家，刚才您的话题就是一个中国人出国谋生，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语言不通，文化对不上嘴，很多很多问题。这就是我们华人移民到外国怎么融进当地的这种文化生活等等。因为我们面对的东西很多，我们要面对住、吃喝拉撒，还有小孩的教育、小孩等等等等，又是一个很陌生的国度，首先很多语言都不通，对不对啊？所以说真不容易。
那您是怎么熬过这么多艰难？
我就说，我们这就是其实我也是一个分子， 那么多各行各业的那个中国人移民到国外，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就觉得，首先呢要入乡随俗。我们古人早跟我们讲过这个事情，我们古人太聪明了，我们古人教我们入乡随俗这句话呢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明白了。所以说呢，来美国我自己从事很多不同的工作，刚到的时候我甚至还帮别人洗过碗啊，送过货啊，什么都有。后来我自己又开餐馆当老板啊，后来又把餐馆区处理掉，我自己又开画廊等等，到今天，对呀，成为一个就是很单纯的靠艺术，生活的人，也就是说大家常说的专业画家吧，就是是这样的，走过来的路很不容易。其实我们华人移民史，大家的路都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这样，各行各业都是这样的。不容易，入乡随俗很重要。刚才讲了，我把话题又扯开一点点，就是这个来到美国适应这个新国度的这种能力，我这几年呢总结了一下，以前也写过一篇文章。
嗯，
这篇文章就是疫情天下无难事，疫情天下无难事啊。
好，你能解释一下吗？这个
有时候我发现那个思想没有那么多的人，或者文化程度不是太受教育不是太高的人，反而他们到美国或者到国外，他们的适应能力比较强一点。
怎么说呢？
怎么说啊？因为呢，以前都有一个说法叫做移民要有个说法，就叫做文化休克症。文化休克症呢很可怕的，它会，其实我到今天我想到回过去的事情，我到今天我还怕。OK， 那时候我们有一句话说，跑到厕所哭都没有眼泪。OK， 所以说呢，一想起来走过的路三十多年，哎呀，还有点怕。
我可以理解，也可以想象。
不容易，真的又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出来，自己走过的路真是哭都没眼泪。
有没有人听您诉说您的苦处呢？当时，
我们又不想跟人家说、
就是、
说教。OK， 明白吗？我今天你问起这个话题，我就讲一讲，就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就讲这些思想比较单纯一点的，或者受教育不是很高的这一类的人呢，他们在国外呢，他们适应力强，因为他们就是想的东西少了，
反而更容易满足，是吧？
他们很满足，来到一个国度啊，努力工作，高高兴兴的上班。高高兴兴的回来，哎，又有车开，又可以家里还养个狗，哎，很开心。他和中国那个时代比，他就觉得这里是天堂了。所以说他们的思想单纯了一点，没那么多想法，反而他们活得很开心。反而呢，这里边成功的人还很多，哎，当老板啊，后来又做大了，搞房地产啊，很多他们的不是说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 ，OK。当然这不是绝对，但是呢它也有个普遍现象。反而呢有些在大陆职位比较高或者受教育很高的，或者在大陆已经有一定的那个地位的人，来到美国呢反而
反差太大了，是吧？
反差太大，他们的心里边，特别他们想，他们有文化，他们想得多。讲得多呢，他们就老把现状和过去比，
嗯，
比来比去比不顺，还是大陆好，但是呢又回不去了，这里又这样的了，所以他们很纠结。一个人呢老在纠结中呢，容易生病，这个病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文化休克症，具体到医学讲呢就是忧郁症，
是，特别是刚开始那几年，
也尤其是开始那三年，
非常难过。
那三年非常难过，尤其文化越高的人越难过。所以说呢，当然我不是心理学家，当然我有个通过我自己有个建议吧，反正就是我们古人早跟我们讲过了， 入乡随俗。
那您能具体一点说，您当时是怎么样做到入乡随俗的呢？
有时候呢，就是有一句古话叫做马死了你还要下地走啊，对不对？你还骑什么马？马都没有了，你们还在，你还得下地走，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到了一个新国度，首先呢，不要跟以前比了。
你得放下身段，是吧？
全部要放下来。
是。
不管你在大陆啊怎么个状态。先把这个身段放下来，然后不要去想过去的事情，想前面的事情。面对的是房子怎么赔啊，汽车保险怎么买，孩子教育花那个钱要不要，想这些东西，这样呢你就会有动力。而且呢，我看到在美国创业的很多人失败的，为什么呢？想法太大，把中国经营生意那一套理论用在美国，其实美国不是这样玩法，人家玩资本主义已经玩透了，有那个很完善的那个游戏规则。
嗯，
所以说呢，想头不要太大。我觉得我曾经在那个人大，广东省人大发言稿里边有那个一种说那个两边的文化交流，把这种经营制度想法带到美国去，带到中国去，或者中国的一些想法来到美国，要怎么适应当地的生活，这种文化，有一篇这样的一个讲演稿。我的意思就是来美国不要想头太大，老老实实的在学习，了解人家的文化，各行各业了解清楚了，适应了，你再出手。
嗯，
做什么都好，容易成功。
是，还是要脚踏实地。
包括读书，
对，脚踏实地，因地制宜嘛，
对不对？很多人，我苦就苦几年，我好好读书，我读完那几年，我出来我还在玩。读书就是一种学习嘛，不仅仅是学课本的东西嘛，学社会的东西嘛。就是没机会读书，你通过工作了解社会的事情，我觉得这样走法比较稳一点。容易适应的，因为它毕竟是个不同的国度。
所以说您当时在这边，你看又做过这个餐厅啊，做过很多这些跟这个艺术，
有开过贸易公司，
也开过公司，贸易公司，跟都是跟这个艺术不搭嘎的。那后来您凭着什么样的意志又转回到这个艺术这个行当呢？
这样的一个人呢，我刚才讲了，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首先你要做的是入乡随俗，第二呢，你要能活着你就要工作，
首先要活着
首先要活着，活着是比什么都重要。
是，
对不对？人那个生命的权利比任何民主的权利都要高，对不对？生存权利。所以说人要活着你必须要有工作。好了，我当时就将我自己的经历，我当时来的时候我有两个小朋友。
你
对啊，你不吃饭，你自己都要吃饭，小朋友都要吃饭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到今天，我家里的人没有一个去工作了，全部我一个人扛起来了。
真的呀？
我各个人你都不要工作 ，OK？
我
自己包起来了。
我顺便问一下吧，您孩子现在多大了？
两个孩子，老大差不多30岁了，老二27、28吧。老大现在在那个第四天那个电影公司，是专门做那个动漫电影创作的。
哦，这样。
老二呢是搞那个工业设计的。
啊，都跟艺术有关系。
全部都跟艺术有关。
都接了您的这个艺术的基因是吧？
他自己喜欢了。这个小孩教育在美国又有不同的说法。
嗯
，OK。
好的，回到您就是怎么？
我就是就这样，刚来。好了，有想法，但是生存很重要，就要帮别人打工，打工打打打好了，打得有点经验了，哎，这工能不能自己当老板，请人打？好了，刚好了，因为你自己工作了，又有点那个 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地狱统军了，对不对？
是
地狱统军是很累的，全部有血汗的地狱统军。好了，有一点点小钱了，然后呢就自己做生意，就开餐馆开什么。当然了，开餐馆不是百分之百成功的，这里边又有很多经营的门道。然后呢就做还可以，很感恩，还可以。然后呢就慢慢的又有一些积蓄啊，你又可以买个房子啦，什么什么啦，慢慢赔啊，都是基本上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好了，你刚才说怎么从做生意，从打工做生意又转型到纯艺术。
对。
大概是20年前吧。
20年前。
对，20年前了，那时候开餐馆也开了很多年，包括做那个进出口贸易那个也做了很多年，也不是说很成功吧，反正就是感恩，就是还可以有饭吃，然后呢觉得有一点疲倦累了。那时候我晚上平均晚上是12点半才回家的。我的小孩大了我都不知道。哎呦，我的小孩怎么是长那么大了，有时候回去晚上个半夜看一看，就算了，就是我很早我就出门了，要回公司回什么，很晚才回来的。越做饮食是这样的。然后觉得有点累了，有点疲倦了。然后就说啊，干脆，因为我自己有个梦想，我刚才讲了，那时候再苦再累，我每天都画画。
就是说在开餐厅的那段时期，还每天都画画。
我餐厅里边就有一个画室，我的办公室就是画室，我一有空我就到那里画画画。
所以说，这个画画是您的理想。
一种理想，我不是说我要达到什么家什么什么名家。另外呢，画画呢，在那个时候啊，他真帮了我，他帮我治病。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有忧郁症，我们不会有忧郁症，但是我们心里真不好受，
有很多压力，
很多压力，很多要转型的东西，面对的困难太多。哎，有时候呢，你通过这种艺术活动，哎，我们画画画，我忘记了很多东西，把那些痛苦、不开心的事情，我都画在我的画里边了。忘记了，没有时间去想他了，除了工作就画画，那些不开心的事都没有时间去想了。哎，我现在回过头看，哎，这个艺术真救了我，帮了我，真的，这个真有用。有时候我现在很不开心的话，我肯定画画的，一画画我就忘情了，
您就释怀了，对吧？就释怀了。
我都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东西了。有时候呢，就是一个人嘛，我们嘴巴说不见得做起来那么容易，一个人我觉得真的要有点嗜好，什么嗜好呢？只要健康的好，种种花或者去玩玩啊，去哪里骑骑单车或者打打球啊什么，就是可以帮你释怀很多东西，可以帮你忘掉很多不开心的东西，没有时间去想了，这是一种人生一种方法，一种生存的方法。我们就是这样慢慢的走过来，又后来呢就觉得有点累，孩子也大了，经济也相对比较稳定，关键是经济相对比较稳定了哈。然后就干脆就我有个梦想嘛，想好好的花多点时间在艺术那里。后来我就开了个画廊，画廊呢不是单纯的一种艺术的展览，那画廊是一种艺术品的经营。当然我主要经营我的东西多 OK。然后呢也很感恩，一个人呢还可以靠画画来生活，我真感恩，又做了20年了，我很感恩的，真的想不到还真的还可以靠艺术来生活，我还有什么要求啊，就做人呢、啊。
我觉得
已经上帝很眷顾了。
华人的艺术家，华人艺术家能够在海外啊，比方说在咱们这个西雅图，能够开画室，用这个画室为主要的这个生存工具的，这是绝对的有实力的画家才可以。
这里边，很多原因了，当然了有自己那个艰苦努力。还有很多朋友的社会大众那么多人的支持帮忙，很多原因，所以说我很感恩， 非常感恩，我能通过艺术来养活我一家人，我真感恩。一个人嘛，最高境界就是从事最开心的工作，又可以生活，这个是最高境界的。所以说我每天上班很高兴。我自从开画廊到今天，除了有时候那些特殊情况走开或者 vacation，我从来没有休息过，我一个礼拜我七天我都上班，我每天高高兴兴的上班。
因为您在做您最爱做的事情。
我回来我就是喝茶话哈，哎，有生意我就做，没生意我就做我的艺术，没事我就读书，很开心。
可以说您把这个生活和这个理想融合在一起了。
生活、理想、工作，这方面呢，每个人都是面对的，看怎么去做好它。所以说。包括我的小孩教育，我也是灌输这套思想给他们。所以说，我说你们读什么，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只要你们首先你们读这个，你一定要开心，开心呢就好了，一定很这方面也会成功的。一读都不开心的话，读出来都没用。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父母呢，你最重要的不是逼小孩子学什么，是你要善于发现你的小孩在哪方面是比较强，以后在这方面提供机会，搭好平台给他去跳舞，对不对啊？我发现自己的小孩读书可以不错，美国不是有那个天才班的一个教育制度，很小就考进天才班，他也在天才班里面走。好了，我从来都不理他，就是看看哎成绩怎么样啊。
我发现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每天家长在逼着孩子写作业啊，做练习册的，反而那个孩子成绩当然也有好的啊。但是我发现有很多是家长基本上大方向给他制定好了，给他一些建议，他自学的反而学得更好。
是这样的，你这个说的非常对。包括我自己的小孩教好小孩的经验也是，因为学习呢，就是一个人从事的一个事情，要开心才行。一个人去做一件事，做的不开心啊，不会做的很好的。所以说呢，我说的家长，你要善于发现自己的孩子。哎，好像我自己，哎，我觉得我这两个小孩读书还可以，不用管，让他自己玩得开心，读得开心。他也读得非常好，哎，这样呢，这小朋友就很高兴。然后呢，好了，到了报大学的时候了，哎，这就是我们中国家长永远都是喜欢工程师、律师啊，
对啊，
这一类的职业的人啊，各行各业嘛。其实这社会那么大，其实我那个老大，他开始想读生物。后来突然间连临门一脚了，他说爸爸我想读画画，我说学画画我们家里已经是大学堂了，不用到学校去学， 我们家里啊，读博士后都可以，那么多书 ，OK， 对不对啊？我心想是这样了。后来他读，他说：“爸爸，我还是喜欢这些。”他本来是考到那个 LA 那个很有名的一个设计学院，
嗯，
因为他太小，连开车都不会，又女孩子，我不放心，没让他去。以后就说等两年吧，再华大读两年先，然后再去。后来当然他在华大读完了，他还是那里又读了一次，他两个学位出来，在华大是读 Fine Art， 在那里是读那个电影动漫创作。然后
这是他的兴趣，没办法。
对，他也是他的天生。但我撂了一句话，我说宝贝，不要听人家讲画画没饭吃，我说各行各业都有饭吃，谁说画画没饭吃？毕加索一张画吧，几亿欧元 ，OK， 没饭吃，吃吃你们都可以 ，OK， 对不对啊？我说路是自己走的，一定走好的，我相信你一定走得很好，走得很通，读吧。就华大读完，他爸爸，我有个梦想。哎，这小朋友真的一步一步，他的梦，他说我想到迪士尼去做事。
嗯，
哎，他就。哎，最后他就答应，他就是自己已经把路都走好了，该怎么读怎么读。那里我打乱他一下，因为那时候他太小。
是。
后来呢，他说我爸爸，我还想去那个学校读。好了，去了，30多万的，后面那个学位花很多钱的，读。我又给了一句话，我说哎，你在这里已经读完4年了嘛，跟在那里那的你是。有经验的嘛，那学校也免了很多，又给很多奖学金。
嗯，
我说你一定要读得很好啊，整一届他第二名毕业，3.84读大学生的、嗯。然后呢，在学校那个很重要那个展览的时候，他放在第一位。我就问他怎么一进学校的门，你的作品就排第一个档？他说全部教授挑出来了。我不太适合。给太大的压力给小朋友，选尤其选科的时候，选自己以后那个梦想或者以后那个方向的时候，父母不要给太多意见。我发现中国人的家庭，我自己也是中国人啊，很多就是父母达不到的梦想，往往就放在孩子，希望孩子来达到自己的梦想，这种想法是我觉得很不妥的一种想法。所以说呢，小孩我觉得还是他首先。他是要自己喜欢什么，父母可以给意见，可以修整这个偏差，走到一个更完美的方向去。但是人的天性的东西，我觉得天性的东西不要去动它 ，OK？
是，
你一动它，它就不叫天性。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天性，我们每个人都当过孩子。我们也有机会当人家老爸，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您提的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艺术天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绝大部分人是不够的，或者说没有的。
没有。
所以说，您说这个
要不要去？
对呀、啊，很多人
学，
很多人说了我想学，但是我知道我可能学不好，因为我天分不够。因为天分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了。在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可能就可以发现了。
艺术这东西呢，是一种特殊人才，包括音乐、绘画等等。
嗯，
真的是一种特殊人才。所以说呢，不是这一类的人才，要不要去学艺术？
对，
刚才有这个说法，
是，
有这个问法。
嗯。
另外呢，本来是这个人才，又没有被发现出来，埋没了。
那是很可惜，太可惜了。
很多年纪大了，我很多学生是年纪大来学画，一学学得很好，上手很快，就是因为埋没了。其实他本来这方面是只是有天才的，
对，因为他在小时候没有条件学。
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应该这样看，我们学艺术不是要当名家，抱好一个这样的态度先。学艺术，我们是丰富我们的人生，提高我们的修养，站在这个态度 谁都要学一学艺术。为什么西方人从 kindergarten 就开始学艺术，艺术的课程为什么那么重，就是这样。西方人的整体艺术水平比我们中国大陆要高很多，我们中国不重视艺术教育，尤其小朋友的艺术教育。所以说艺术要学，目的我刚才讲了，就是要丰富我们的人生，提高我们的方方面面的修养。哎，你学的过程中可能你就会知道，哎，我真的这方面是有天分的。有天分的人嘛，他自然就投入进去了，
是是，
你拉也拉不出来了，对不对？好了，天分不是说这方面天分的人他就作为玩票的玩了、啊、也没有关系啊，也玩得开心了、啊、所以说呢，家长我还是觉得要善于发现自己的小孩，
还是
哪一方面强，
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机会，是吧？
对啊，也是给一个孩子一个机会。你看，像我有个朋友，题外话啊，他的孩子我一看，哎呀，真的很精明啊，像小黑社会一样的。我就跟他妈讲，我说好好培养这孩子，这孩子以后啊，当黑社会他都当老大的。所以说，这个小孩呢，你在以后啊，金融股票市场啊，这一方面呢，你让他去玩这一方面可能可以 OK、
嗯、
这个人就是对于这方面是天分的啊，背着书包好像那个吊儿郎当的那小孩啊，他也不说话，他很乖，哎，他就这种性格，他不是说那种乖乖的动都不动那种，我都不知道怎么看啊，一看我觉得当黑社会都当老大。我说、okay、
您的意思是这个人有不同的性格和天分，对吧？要善于去发掘他、
啊、一个人嘛，一个小朋友成长，他面对的社会各行各业很多东西的。一个小朋友啊，他不见得说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但有机会读好书是充实自己很重要。有时候啊，这小朋友啊，他读的不好，他其他方面他是天才啊。有时候你就要放弃这个，就让他去做天才的事情啊，或者他在这方面又打滚了一下，又回来又反思了，他又喜欢读书啊，他觉得他不够知识啊。你看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又是题外话，十来岁作曲厉害的不得了，玩摇滚音乐这类的，填词作词 OK 好了，学习成绩差的不得了。然后呢，他妈妈就跟他谈条件，他说你这样的成绩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不要你玩了。哎，他又不爽。后来呢，有一次他妈妈找我跟他这个小孩聊天，我说是这样的，我说呢，你玩音乐是你的天分，你真的做得很好，但是呢，你以后想这方面再往上一走，你没有文化，你做不了这个事情，推不动你。你以为啊，我说你读好文化，读好理论，读好文学的东西，你数学不喜欢就不读它，我们就读文学啊、历史啊这些与音乐有关的东西，读好它，对你以后的音乐创作，你填词作词时又上一个台阶。哇，第二个学期啊，他的成绩又排回班前几名。他不是不能读书，他的心没放在那里，你父母怎么去安排好他？
我觉得您说太好了，文化知识是一切艺术创作的基础，
做什么都要一定要有文化底蕴，文化就是一种力量。一个人啊，你做什么事情，只要你有文化底蕴，你做什么想法都不同的，很重要。所以说，但是呢，小朋友教育这个是个大课题，我不是教育家啊，真的要善于发现，我觉得很重要。家长就是要学，我们家长要学习善于发现自己的孩子在哪方面是天分，
家长的眼界也要开阔。
节目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那么在下一期的节目里， Rachel 将继续请书画篆刻家邓作烈先生为大家做分享，我们将聊到美中文化差别、艺术创新等话题。欢迎您的收听，期待下期再见。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